耶稣应许，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。
因此我们要去，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，做主的见证，
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，
成为敬虔、圣洁、传道、侍奉的无愧工人。
晨曦讲座，
主内弟兄姐妹平安，欢迎你收听晨曦讲座，在礼拜天为你安排的良苑讲台。我是今天的讲员杨天成，我今天要分享的题目是容神一人等候主来，经文在马太福音25章1到46节。
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，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。一群良苑的老师，每个主日按时分粮。良苑讲台。
进入到2012年，我们看到有很多人在讨论有关世界末日的这个话题。最近呢，我看到一个新闻，讲到世界末日中又往前拨了1分钟。那么这个世界末日中呢，是由世界上的一些科学家所设定的，这个呢就是在1947年来定，好像一个钟，那它有刻度的，每往前走1分钟呢，就离世界的终点呢更进一步。那这是从科学的角度来对地球的寿命呢有一个这样的推断。那么现在已经调了8次了，那无论这个世界末日到底什么时候实现，到底这个耶稣基督什么时候再来，我们从圣经里看到，作为一个基督徒，当我们看到世界上很多现象越来越多的时候，我们看到主来的日子越来越近了。作为一个基督徒，特别是愿意为神使用的，在神面前服侍的这样的基督徒，我们如何预备主的再来呢？所以今天我们就分享这样的主题。我们知道在马太福音24章和25章呢，就讲到耶稣基督亲自跟门徒讲到他再来这个事情。所以我们从马太福音24章一开始，就看到主耶稣基督指着那个圣殿说，你看到这个圣殿多么漂亮，但是有一天呢要被毁坏的。所以第三节门徒就问了，啊，这个是什么时候在发生呢？然后第4节到28节呢，主耶稣基督就讲了一些预兆，比如打仗啊、地震啊、饥荒啊、不法的事啊、大灾难啊、假基督等等，就讲到主再来的时候那个预兆。然后29节到31节呢，就讲到主耶稣基督他讲说，我将来要显现的，我要再来的，所以就讲到真正主再来的时候的那个光景。之后32节到51节，甚至一直到25章，都讲到主再来的影响和信徒如何去预备。我们看到32节到36节呢，就讲到一个比喻，就是一个无花果的比喻。他讲到说，你怎么知道夏天近了呢？你就看到无花果它发芽长叶，然后你就知道那个夏天日子近了。那么你怎么知道耶稣基督再来呢？同样的，你看到很多很多的现象，很多很多预兆的时候，你就知道主来的日子近了。37节到42节呢，就讲到一个实际的例子，诺亚的日子。那么这是一个真实发生的事情。那么那个时候曾经有个这样的警告，说将有洪水来。那么很多人呢就不知不觉，也无所谓，结果那个洪水真是来了。然后43节到44节呢，讲到一个如果家主知道有贼来的话，他肯定有预备的，他不能随随便便的。那么这些都表明如何的去预备的。 然后45节到57节呢，就讲到管家的比喻。同样的，作为管家，他也有好的预备的。所以你从24章到25章，你看到有一条线，非常清楚的一条线，这条线就贯穿这两章的经文。36节，我给你念一下：但那日子、那时辰，没有人知道，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，子也不知道，唯独父知道。然后42节里说：所以你们要警醒，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到。然后44节，这里说：所以你们也要预备，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，人子就来了。然后第50节，这里说：在想不到的日子，不知道的时辰，那仆人的主人要来。然后25章的第13节，所以你们要警醒，因为那日子、那时辰，你们不知道。你看到在24章和25章里面都有这样一个清楚的一条线，就告诉我们那日子、那时辰没有人知道，没有人知道耶稣基督什么时候再来。今天我们看到很多的异端说耶稣基督在某年某月某日再来，那个简直是跟圣经完全是相反的，违背圣经的。所以今天很多的所谓的预言我们不可能相信的，因为耶稣自己都讲那个日子没有人知道。但是耶稣基督，我们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再来，但是我们知道主肯定再来的。在25章里面讲到三个比喻，这三个比喻呢就是延续这个主题，这条线一直来贯穿下来的。你看这三个比喻，第一个这个比喻目的是什么呢？就是回答门徒的问题。因为门徒问这个日子什么时候到，耶稣就回答他们，用比喻来回答。第二个目的，耶稣用比喻回答那个主题，就刚刚我讲的一条线，就是主再来的影响和耶稣和基督徒如何去预备的。其中不要忘了那条线是贯穿整个的。那我们看耶稣基督常常是用比喻的。通常耶稣基督用比喻呢有三个方面的目的。第一个呢就是说明那个教训。耶稣基督讲一个比喻，就讲到那个比喻后面有一些属灵的教训的。第二个目的就是责备。当有的时候不好直接讲，所以用一个比喻来责备人。比如当大卫犯罪以后，拿单用一个比喻来去谴责那个大卫所犯的罪。所以这个是我们用不直接的方法来去责备人的。还有就是隐藏的方式，用一些暗喻来去表现一个真正的主题。所以比喻里面通常是有一条线的。所以你看到整个上下文的时候，你要找出那条线，不要在那个细节上花太多的心思去想，哦，这个字是什么意思，那句话是什么意思。其实抓住那条线，那个主要的思想。所以你看到这个三个比喻里面都有一个中心思想的。在25章1到13节里面就讲到10个童女的比喻。这10个童女的比喻那个中心点在哪里呢？就是在第13节，刚才我念过，所以你们要警醒，因为那日子、那时辰，你们不知道。这个就是这个比喻的中心。然后第二个比喻是才干的比喻，是25章14节到30节。这里面的中心在哪里呢？就是在第29节，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，叫他有余，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。你看到这就是这个比喻的中心。第三个比喻就是绵羊和山羊的比喻，在31节到46节。那么中心思想在哪里呢？就是在最后1节，46节，这些人要往永行里去，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。所以 我们看比喻的时候要看到那个中心的一条线，你看到这条线是贯穿整个的两章的经文，然后你再看到那个中心的思想，也就是那个比喻里面那个点，刚才我念的那个点，当你把那个点和线交叉在一起的时候，你就看到耶稣基督所告诉我们的那个主题。所以当你把那个线和点放在一起的时候，你看到耶稣基督在整个这两章里面讲的一个重点是什么呢？第一，就讲到说，讲到最终的审判。耶稣讲了一大堆，就讲到直到最后，耶稣基督要来的，然后呢，要实行最终的审判的。然后呢，讲到现在的心态，也就是说，我现在如何的去做一个决定，我为将来做准备的，我如何的现在我预备我自己。所以你看到耶稣基督在这个地方就告诉我们这个中心点。所以你看到这三个比喻就好像拼图的一部分，好像每一个比喻都是一个小拼图，你把它放在一起的时候呢，就是一个重要的主题，就是如何预备见主。这就是耶稣基督所讲的。所以呢，我们今天的重点呢就放在25章后面三个比喻。我们从三个比喻里面来看，我们基督徒，我们在神面前受装备的这些工人，我们如何的去预备迎接主的再来。第一个部分就是生命的预备，在25章的1到13节，我们如何的去预备我们的生命呢？就是在1到13节里面告诉的主题，警醒等候预备见主。你看到这个地方就讲到十个童女的比喻，你看到十个童女，五个跟另外五个是完全不同的。这里面首先呢，我们看到这里面有一个身份的问题。有人解释说，那这个有预备的这些油，有没有预备这些油，那没有预备油的呢，就来分别说啊，有的人是得救的，有人是不得救的。那如果这样的话，有人说这个灯呢就代表了生命，油呢就代表了圣灵，这是很多人在讲道的时候讲的。那么没有油呢就代表没有生命，所以就分开了，有的是有神的生命，有的人是没有神的生命。可是如果是这样推断的话呢，其实每个人都是有油的，只不过是有多有少的。因为第八节里说灯要灭了，即使那个没有预备油的人，他们一开始是也是有油的，只不过是灯要灭了。所以呢，说明还是有油的。所以比喻的解释呢，不能只凭字义的，也不能只按照这个灵义来解释的。所以我们要突出那个中心，突出那个主题。这个比喻的中心就是警醒预备迎接主来。所以主说了他要再来，那个我们等候的，也就是这里面比喻同你等候的，就是指的基督徒来等候基督的再来。所以这个童女就代表了所有的那些等候他再来的人。那我们如何去预备迎接主的再来呢？所以这个地方十个童女给我们很清楚的一个主题，如何的去预备。你看到这个故事的大意，就是十个童女拿着灯准备去迎接新郎。当时的文化背景，这个新郎呢要出去迎接新娘，所以在大街上要游行，然后呢这些童女呢在家里等候，等候那个新郎接新娘回到这个家里面，然后一连几天的时间有这样的欢庆。所以这就是当时的一个背景。那这里面我们就看到五个聪明的，五个愚拙的。那为什么这样称呼呢？为什么有不同的结局呢？我们首先看有相同的地方。你看那十个童女都相同的，他们有相同的身份，都是童女，有相同的装备，也就是说他们都有灯和油，只是分别上他们有多有少的。那工作的目的和内容是一样的， 都是在那里等候新郎的。同样的，他们也都在等候的当中都睡着了，所以这就是相同的地方。可是你看到问题在哪里呢？不是灯的问题，不是油的问题，也不是睡觉的问题，你看大家都是一样的。但问题在哪里呢？问题就是在第三节和第四节，一个是拿着灯预备油，另外五个人是拿着灯不预备油。你看它就是这区别，其实区别很小的，一点点区别的，可是这一点点的问题影响非常大，最后的结局是很不同的。你看到这在一开始是没有显露的，一开始看不出来的，可是你看到他的问题在哪里呢？问题关键是他们的心态，他们的态度。一个是准备迎接这个新郎来的，另外五个人呢没有预备的。这个不是说他们有没有做的问题，而是说他们的心态有没有去把他们应该做的能够做好。所以你看到他们不知道那个新郎什么时候来，他们知道的，但是这五个愚拙的童女问题在哪里呢？他们知道新郎来，但是呢不关心什么时候来，也不关心来不来，也不关心他怎么样去迎接那个新郎，所以不放在心上，这就是愚拙的一个原因。所以不在乎能力，而在乎那个心态。很多人说，哎呀，我没有能力啊，我做不了这个，做不了那个。其实不是能力的问题，而是你心态的问题。只要你愿意做，上帝就给你恩典能力。所以你看到这一点点的预备就有很大的不同，这一点点的不预备就反映出他那个心态在神面前不蒙悦纳，所以最后的结果是完全不同的。聪明的就是结果是同他进到那个坐席里面去，愚拙的呢是什么？愚拙的是被赶到外面去。所以你看到这一点点的区别，那个结果是非常不同的。也许我们每个日主日呢都去崇拜的，都去查经或者参加教会的各种活动，甚至呢你在这里接受神学的装备，但是我们的心有没有真正的在主面前做呢？有没有关心主的托付和主给我们的要求呢？有没有关心主什么时候再来？有没有关心我们如何的预备主的再来呢？可能我们每天很忙，我们有工作，我们有家庭，然后又要学习，又要交作业。可是，有没有想到主来的时候，他要的是什么呢？也可能我们在教会里做了很多很多的服事，但有没有像那个聪明的童女一样，积极的、主动的心态，忍耐的心态去等候主来呢？所以今天我们的心态比我们做什么都重要。我们无论做什么，我们那个心摆在主的面前警醒预备，这个才是非常重要的。第二个我们需要预备的就是工作的预备。我们不单单有生命上的预备，我们也需要有工作上的预备，就是在25章14节到30节，这里面告诉我们一个主题：积极行动，发挥才干。在14节到30节里面就讲到一个才干的比喻。主人到外面去了，然后呢就把不同的银子给他的工人，然后让他的工人去做应该做的事情。我们看到头两个这个工人呢各自赚了一倍，评价和奖赏都是一样的。另外一个人呢就把这个钱呢埋在了地下，结果是什么呢？主人骂他，你是又饿又懒的。那问题在哪里呢？重点不是说如何的去使用那个才干，每个人可能才干都不一样的，这里面告诉我们怎么样去发挥我们的才干。他连德就是当时的一个货币的一个重量单位，相当于今天的我们的砝码，就是一个这个平衡的上面的一个砝码。 那么他连德的这个原文呢，或者是英文呢，你都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才干的意思。如果你去读英文，就是才干的意思。虽然这个英文的才干跟那个他连德没有直接的关系，但是这里面有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，就是将来见主面，我们有没有很好的运用神给我们的他连德，或者说神给我们的才干，去完成他的使命呢？如果哪怕有一点点神给我的才干，我好好的去运用，我的结果就是良善忠心的。相反，你有很多的才干，你不去用，最后的结果是又饿又懒的仆人。所以保罗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见证，他在人生的时候，他忠心的按照神给他的托付，他去努力去传福音，即使遇到很多的困难，他忠心的完成主的托付。所以他自己都讲，他说我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。到最后的时候他也说，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，当跑的路已经跑尽了，所持的道我已经守住了。他要得什么呢？天父给他的那个冠冕。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人，上帝都给我们恩赐，我们有没有好好的把这个恩赐能够好好的发挥出来？今天我们的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呢？我们人生在地上，我们应该如何去做呢？关键是上帝给我们的托付和使命，我们没有把它很好的去发挥出来。这里才干就是恩赐、才能、学问、资源、机会等等。上帝给每一个人都是公平的，我们每个人都有恩赐、有才干、有学问，每个人都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机会，不同的资源，关键我们有没有好好的去用在神的事工上。所以你看到主人对那前两个人那个称赞是一样的，将来的得的奖赏呢，不是按照我们的才干的多少或者使命的大小，而是我们有没有忠心。也可能我的才干很小，但是我努力去做的时候，我可能跟那个比我钱多、那个才干多的人的奖赏是一样的。关键是忠心，那个忠心这字非常的重要，一心一意的把主的托付能够做好。所以忠心，然后是良善，良善就是体会主的心意，并且顺服主的心意。当我们能够忠心的按照神给我的托付做好的时候，然后按照主的心意顺服去行的时候，我们的奖赏就是忠心良善的。所以在哥林多前书四章二节里说，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。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都是一个忠心的管家，上帝给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岗位、不同的职责、不同的服事的才干。我们有没有忠心的把上帝给我的托付做好？当我站在主面前的时候，我能够说我把我上帝给我的这个托付忠心的做好的时候，我就像保罗一样得到那个上帝的赏赐。所以你看到25章里面三个比喻都有一个相同的地方，刚才我讲了十个童女的比喻，还有才干的比喻，后面还有山羊和绵羊的比喻，这三个比喻的相同的地方是什么呢？被指责的问题，就是那个被批评的人，不是他们做错了什么事，而是他们没有做那个应该做的事。这就是你看到三个比喻相同的地方。十个笨拙的童女，那个1000两银子埋在地上的仆人，还有那个山羊，你看到他们都是没有做那个应该做的事情。所以今天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，我们如何的做上帝给我们应该做的事情，把上帝给我们的托付努力的把它做好，忠心的完成主给我们的托付，这个就是上帝给我们的心意。所以今天也可能说，哎呀，我的恩赐很小啊，我的才干很小啊。不要忘了，每一个人信主的人都有上帝的恩赐，关键是你有没有好好的用这个恩赐，然后用在神的事工上。第三个我们要预备的就是生活的预备。 25章31节到46节，主题就是忠心帮助，实践爱心。你看到这里面讲到那个主坐在大宝座上实行审判，把它分开两边，一边是绵羊，一边是山羊。你看到这个里面讲到一个什么主题呢？其实这个主题是跟整个的前面的主题是相连的。在24章，门徒问什么时候有这些事，也就是主再来的时候什么时候发生，所以主就讲到末期的光景和他再来的一些情况。其实如果你再看大一点，马太福音讲的什么主题呢？马太福音的主题就是天国的君王，主题就是君王的国度，他的训教、他的律法、他的比喻，一切都指向了天国。所以他所有的教训、他所有的律法、比喻，都让我们看到那个天国的君王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命令，给我们这样的托付。当我们去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的时候，我们如何去理解呢？我们以为这是天上的事情，跟我离得很远。其实不要忘了刚才我们所讲的那个主导文，那个中心是什么呢？中心的意思就是把天国、天上那个君王的那个心意把它实行在地上，这个是天国的心意，这是君王的一个心意。所以上帝把他的那个次序，把他安排好的那个心意透过我们能够行出来，透过我们今天在地上的工作，我们在地上的生活把它表现出来。所以35节里说，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，因为我冻了你们给我穿。那么这个是什么呢？就是用一个爱心的行动，一个实际的行动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。那这个就是一个主题，这就是把天国的那个心意、天国的君王那个规律把它带到地上。所以今天你我在地上我们要做什么呢？看看你我的周围很多很多有需要的人，当我们去行的时候，就是坐在天国的君王的上面。所以第40节里说，如果你把这件事做在一个最小的弟兄身上，就是坐在基督的身上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当我们去行的时候，把爱心把应该做的把它坐在别人的面前的时候，就是坐在那个天国的君王的面前。这就是刚才我们讲的那个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。所以当我们去背诵主导文的时候，我们有没有想我哪些方面可以去帮助我周围的人呢？哪些是坐在一个最小的人身上得到上帝的奖赏呢？今天我们在生命上、在工作上或者在才干上，然后在生活上，我们怎么样去预备迎接主的再来呢？如何的去透过我们所行的容神一人等候主来。谢谢你收听良苑讲台，我是杨天成，愿神赐福给你，再见。
你当竭力在神面前的梦喜悦，做无愧的工人，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，你当竭力做神